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小迪多鹤》，作者严歌苓，第七集。小环又逛到镇上去的时候，人们见他给大胖闺女戴了顶小草帽，是用新麦秸编的。小环手巧，就是人懒一点，只要不劳他的驾，给他吃什么他都嘻嘻哈哈骂骂咧咧的凑合着吃。不过他也有来劲儿的时候，劲儿头一上来，能帮镇上的小馆里包出十多个花样的包子。张站长家人人干活，没有老爷夫人，只闲养着小环这么个少奶奶，只图他高高兴兴一盆火似的，走到哪儿热闹到哪儿。人们见大胖闺女顶个小草帽逗死人了，都说丫头越长越像小环。
你骂我呀还是骂她呢？
小环问道。
这丫头吃得太胖了，眼睛都不见亮了都。
什么丫头丫头的，
我们有学名叫春美。
背地里人们的嘴巴可不那么老实。春美那是咱中国人的名字吗？我听着怎么有点东洋味儿啊？原先呢，我认识个日本的女教书先生，叫吉美。
哎，张站长买回去那小日本娘们哪去了？咱老不见她出门呢。
别是专门买了，拴在家里头下崽的吧？这天晚上，小环见二孩打了一大桶水在屋里擦洗，皮都给搓红了。每回他这样没命的擦洗，小环就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二孩不愿意脏着上日本婆的炕。春美过了一周岁，已经给他喂羊奶煮的小米粥了。多鹤该是怀第二胎的时候了。小环抽着烟，瞅着他痴痴直乐。二孩看他一眼，他假装张张嘴不好起口，又去痴痴的笑。
大兄弟儿就那点人味儿好，还给他洗了。
小环说，
是他让你好好洗洗的啊，你应该告诉他，小日本啊毛多山，咱中国人光溜，用不着那么恨皮恨肉的搓啊。
二孩照例做笼子。
又是你妈催你啦啊，你爸也等不及了吧？奇快大洋呢，要不就是你憋不住了，准是他背着我撂挂子给你看了，是不是？
二孩在桶里投着手巾。
你把丫头那药给喂了，别光耍贫嘴。
他照例把他打趣过嘴瘾的话一下子勾销，
他那咳嗽不见轻呢。
每回二孩去多鹤那儿过夜，丫头就由小环带着睡，丫头咳一夜，小环就醒一夜。他醒着又不敢抽烟，夜就变得很苦很长。小环其实岁数不小了，27岁，不再是动不动就不过了另嫁一个汉子去的年龄。他有时候梳头从梳妆匣的小镜子里看自己，觉得那里头的圆脸女子还是瘦看的。有时听人夸奖小环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或者小环怎么总是17、18的小腰啊，他就有点骨头发青，觉得张家真是惹急了他，他还真敢一咬牙不过了。小环长着美人颈、流水肩、食指如葱白、长长的黄鼠狼腰，是这一代人最艳羡的。小环的脸不是上乘的美人脸，但是看顺了也风流。每到他头脑一热，对自己的相貌的估价又会夸大，真觉得他能把他跟张二孩这一局牌洗了，再跟另一个汉子重开一局新牌。自从多鹤被买来，他常常这样想。不过到了深夜，犹如此刻， 他会想，要是他嫁的不是张二孩多好。张二孩是个让他离不开舍不下的人。再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张二孩能对付他，他这样一个人让谁受气？他和张二孩是太配对了。他走了，把张二孩留下，便宜多贺那个日本小娘们。日本小娘们怎么会像他小环一样把二孩看得浑身是宝呢？他一举一直打个哈欠，挑挑眉毛，装一锅烟，夹一筷子菜都那么好看。多贺能看出那些好看来吗？他看不出来。二孩的一件件好处对他全是白费。夜深人静的时候，朱小环一想到那些要跟二孩不过了的念头，心都要碎了。就是他舍得下二孩，他也舍不下丫头。丫头是不管你这个家有多少个冤家对头组成，他就那么咯咯一笑，哇哇一哭，把人们稀里糊涂的连到一块。这个家里的人彼此间不便亲热，借着丫头把感情都传递了。小环从来没有料到自己会如此爱一个孩子，他没法确定自己是不是把他当半个二孩在爱。看见他嘴唇眼睛动出二孩的影子，他的心里就一阵一阵的热。他把丫头紧紧的抱起来，紧的似乎要把丫头揉进自己的肉里，紧的丫头会突然恐怖，哇的一声嚎起来。正如此刻，丫头在怀里鱼死网破的哭着。小环一惊，赶紧哄拍孩子，满心的疑惑，为什么爱一个人爱到这样就不能自已了呢？就要让他疼，恨不得虐待他，让他知道这疼就是爱，或者这爱必须疼。他把又睡着的丫头轻轻地放回炕上。小欢不去想这时候二孩和多贺在做什么，是不是完了好事，一个枕着一个的胳膊香甜地入睡了。他从来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相信二孩对多贺的真实态度。这态度在二孩知道多贺无依无靠的身世之后有一点改变，但是不是根本的改变。他每回来多贺房里都像是牺牲，既牺牲多贺又牺牲自己，只为那桩该死的传宗接代的大事。每次他来的第一件事是熄灯，不熄灯两个人的脸都不好摆置。多贺现在好了些，不再把衣服穿得跟入殓似的。他会一声不响地在黑暗里宽衣解带，拔下头发上的发夹，把他的头发披下来。那头发已经能把他的大半个脊梁遮在下面。这天晚上，二孩进来之后，听见他摸索着走上来，二孩全身肌肉都绷紧了。他要干什么？他蹲下了，不是跪下了。从他来到张家院里，屋里的砖给他擦得跟炕似的，随地都能跪。他的手摸到二孩的裤腿，往下摸，摸着了鞋。二孩的鞋很简单，用不着他来脱。不过二孩没有动，随着他张罗。他把他的鞋袜脱下来放在炕沿上，二孩便听见棉布和棉衣相搓动的声音。他解开了外衣内衣，其实也是多余，他身体的其余部分二孩是不去动的，那些都是闲事，而二孩来只办正事。多贺生了孩子胖了，不再是个小女孩的身子，肚皮圆滚滚的，两胯也大出了许多。二孩听见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他放心一点。他的变化是，他再也不想让这个孤苦伶仃、身陷异国的小女子疼痛了。
二孩从来不敢想未来，一旦生了儿子，他们是否继续收容这个举目无亲的日本孤女？
多贺的手很胆小，搁在他的两边腰上，摸摸他皮肉上的一层热汗，这个是他最受不了的。他的两只孩子气的手，有时在饭桌上看见他们，他会突然想到夜里的这一会儿，他们总是会胆小的试探的摸摸他的肩、背、腰。有一次摸了摸他的额，他多么可怜巴巴的想认识他。多贺只和张站长、二孩妈、丫头大笑，他笑起来甚至比小环还要开怀，他可以坐在地上笑得拳打脚踢、披头散发。其实二孩妈和张站长是被他的笑给逗笑的，他们也搞不清他是被什么逗笑的，他没有办法讲出他大笑的由头。看见他笑，二孩会想，这样一个全家都走了，把他留在世上的女孩子也能笑得这么好吗？他的全家是怎么没的？二孩又会暗暗叹气，恐怕他永远不会知道了。多贺柔软的手拍了拍他的腰，就像他拍女儿睡觉。他突然听见他说音调不对，但是基本上能听懂。他不由自主地嗯了一声他又说，声音大了点，受他刚才那声嗯的鼓舞。他又说他已经发现他的毛病在哪儿了。他卷舌卷不好，又想学大家的口齿二孩，两个卷舌音放在一块儿就被他说成了恶和，走错了音调，听上去像是恶和。最后让他自己满意的是恶和，他却没有下文。二孩等得快要睡着了，他下文来了，说丫头，很古怪，听着像丫头。二孩明白了，他是在向他显摆他的中国话，他比他的岁数更年幼。丫头，丫头，丫头，丫头，丫头。二孩翻了个身，把后脑刮朝他，意思很明白，他就教到这里。多贺的手又上来了，这回没那么胆小，在他肩膀上抓了抓。爹不错，他说。二孩吓一跳，这句话他是学他父亲的。张站长每天清晨接第一班车回到家，正是大家起床的时间，他跟大家打招呼的话就是天儿不错。对他一个铁道线上的员工，天儿不错是个重要的事。天儿不错，车就能准点从车站上过去，他就用不着在车站上等候，也用不着仔细的寻道。寻道在他的年纪越来越惹得他牢骚满腹。爹不错，他希望二孩给他点表扬或纠正。
去了没？
这回二孩动容了，他差点笑出来。托二孩父母办事儿，拎着礼物进来，二孩妈一手接过礼物，嘴里就是一句吃了没。只是多贺不会说吃，他说七，连起来是亲了咪，乍一听还是日本话，
救火吧。
想都不用想，二孩马上听出这是小环的词儿。小环事情做得再地道，别人怎么夸他，他都会说：“
嗨，凑合吧。”
如意不如意，乐呵不乐呵，饭好不好吃，他都是满口的凑合。有时候他情绪高，眨巴眼儿就能用笤帚把院子里屋子里都给划了一遍，也是口口声声的说凑合吧。二孩想，可不能理他，一理他他更没完了，那就都别睡了，第二天还得干活呢。他的脸朝着天花板，一遍又一遍地说：“他紧紧地搂着自己，给他一个后脑勺。第二天，他跟父亲母亲说起这件事情。父亲抽完一袋闷烟说：“不能让他学会中国话。”“
为啥呀？”
二孩妈问。
咋能让他学会中国话呢？
张站长瞪着老范，这么明白的事儿，他脑子都绕不过来。二孩心里清楚父亲的意思，多贺是靠不住的，指不定哪天又跑了，会了中国话，他跑起来多方便呢。
你哪能挡住他学话呀？那狗跟猫住一块，住长了都喵呜呢。
二孩妈笑眯眯地说：“
他跑也得先给咱把儿子给生下来。”
张站长说：“
生啥还能有你呀？”
二孩妈还是笑眯眯的。三个人都闷声不响的各自抽烟。
畅听网，随时随地的听觉享受，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从此二孩再去多贺屋里，他总是跟他不着边际的蹦出几个中国字儿。不得劲儿，一边去，是跟小环学的。还有美死了，哎呀妈呀，都是小环嘻哈嗔怒的字眼，多贺都搬进了自己嘴里。不过得用力听才能发现那都是中国话。二孩连恩也不恩了，一任他自己试探自己回答。二孩只是加紧了办事效率，一夜好几次。他心里恼恨自己的父母，一声不吭，也知道他们在催促他。多贺却把事情看错了，他以为二孩对他热起来了。有时白天偶尔碰见他，他会红着一张脸偷偷的朝他一笑。他一笑，他才发现他竟然那么陌生。他在这种时候表达这层意思的笑和中国姑娘那么不一样。而怎么不一样，他又说不出。他只觉得他一笑，笑得整个事情越发的混乱。这种混乱在夜里变成他越来越大胆的手，竟然发展到他忍无可忍的程度。一天夜里，他的手抓住他的手，搁在他细嫩的有些湿涩的肚皮上，他的手还在犹豫着要不要摆脱开，他的手已经把他的手摁在他圆乎乎的胸上，他动也不敢动。假如他抽手，等于骂他下贱不要脸；不抽手，他会以为他喜欢上他了。小环搁在那儿，他怎么能喜欢上他呢？没有小环，他也不能喜欢上他。那时候父亲还在虎头站上当巡道工，哥哥大孩认识了一帮山林里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15岁的大孩带着弟弟去领游击队的传单，再给他们往火车上散发。刚到虎头镇，就看见日本兵绑了两个游击队员，衣服裤子都扒了，露出缠在腰上腿上的传单。 鬼子把他们晾在镇子邮局的门口，杀也不好好的杀，用滚开的水从头上往下浇。几桶开水泼出去，把人的皮肉和传单都泡糟了。那以后没多久，大孩就不见了。父母白白养活了大孩一场，为父母在大孩身上操的心流的泪，他也不准自己喜欢上这个小日本婆。日本兵在周围几个村子都杀过人，放过火，在铜矿上为了杀抗日分子，把几十个矿工都封在矿道里炸死了。镇上住过的日本女人大多人五人六，连日本狗都明白中国人不叫人，叫亡国奴。安平镇小火车站上有一次来了一群花枝招展的日本婊子，等的那趟火车误点，他们居然不用站上的茅房，把站上唯一的脸盆拿来尿尿。几个人用伞遮住中间的一个蹲下，一边尿着一边笑着。等火车的中国汉子，他们是不必避讳的，因为人不必避着骡子马方便。二孩咬咬牙，可别让他想到最要他命的那一幕。几个日本兵哇哇的叫着，唱着最不成调的歌，他们前头是个骑着牛的中国女子。中国女子从牛背上摔下来，等他们赶到跟前，她厚厚的绿色棉裤当间一滩紫黑，紫黑湿了一大片土，土成了紫红色。女子的头发耷拉下来，头发下有一张白纸似的脸。女子不顾日本兵围上来，两只手塞在两腿中间，要堵住那血似的。日本兵把女子衣衫下鼓起的肚子看明白了，那血他们也看明白了，他可不好玩。他们晃晃悠悠接着唱醉得不成调的歌走了。看见这一幕的人不认识小环，就这样把这一幕一遍遍地讲给后来围上来的人。二孩是抱着小环飞跑的时候，那个人飞跑着跟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事情告诉他。二孩怎么能允许自己喜欢上日本小娘们多鹤呢？他是可怜，无依无靠，无家可归。不过，该。想到这个该字，二孩心里疼了一下，不知道为谁疼，为多鹤疼，还是为他能对多鹤这么个可怜女子发这样的狠而疼，还是为他自己和小环疼。没有日本兵追赶，小环不会跳到牛背上让牛摔下来，把他们的儿子摔死。小环说的对，多鹤欠他一条小命，至少是多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同胞欠小环一条小命。二孩怎么能喜欢上这个日本小娘们？二孩一使劲，狠狠地抽回自己的手，还没开始的事儿已经没有劲儿去办了。他跳下炕，摸起衣服裤子，又踢又打的穿上。多鹤跪在炕上，黑黝黝的一个影子，充满了失望。
二孩，
他感到刚才握过他一团乳房的手心，像是趴过一只蛤蟆。
二孩，
他倒是字正腔圆了。
一边去！
他愣了愣，咯咯地笑了起来。小环说这话的时候是快活无边的，求张站长烧东西的人跟小环逗乐，小环就是一句 谈笑带嗔的一边去。二孩有时候跟小环小声说什么，他做个踢他的样子，也是一句一边去。二孩又坐回炕上。多鹤人长到了18岁，脑子却没长到。他刚刚点燃一锅烟，多鹤从背后扑上来，下巴壳抵在他的脑瓜顶上，两腿盘住他的后腰，脚丫子伸到他的前腰。
你别去，
他说着乐着，今天晚上要把二孩变成他的玩伴儿。二孩从来没有这样无奈过，和多鹤事情总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就变了，真是很窝囊也很诡异。他不可能把趴在他背上嬉闹的赤身女子扔下去，又不能按照他原本的来意对他该干嘛干嘛。他等他疯够了，在地上磕个烟灰，爬回炕上，只觉得脸上身上到处是多鹤飘来荡去的一头长发和他软乎乎的一双手。他很快睡着了。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小姨多鹤》，作者严歌苓。